好，我想我们这个时候哈、啊、在还没有打开之前，我们的周报上，我们周报上有我们的主题经文，有没有看到？有看到我们的主题经文吗？在箴言第三章26节，箴言第三章二十六节，我们周报上有吗？有，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来。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好，谢谢，哇，感谢主出来了哈。好，那今天我们就是要进入到另外一个啊，我们一个主题哈。那这个主题呢，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系列，我们进入到这个新的系列呢，我们的总主题叫做拥抱健康的自信心。那么我们在这个总体之下，我们有几个啊，我们要谈的内容。第一个，我们要谈到你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自信心。第二个呢，就是活出你信心十足的人生。第三个，怎么样提升别人的信心？我想不只是关心自己，也去关心别人。所以说，在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先谈的就是你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自信。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谈到重点是在哪里？我们的重点是在于说，不只是在自信，而且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自信，要有一个正确的自信。所以说我们在谈到自信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要自信，而且要自信得很健康啊，这个就是很我们的重点。当我们谈到自信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它的英文的字叫做 confidence。Confident 的意思其实是表示一种的这样的一个信任的状态。那么这种信任的状态一定要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可能是什么？这个对象可能是你要的一个行动，或者是这个对象呢，可能是某一个人，这个对象可能是某一个思想等等，这个对象可能是对未来的某一件需要发生的事情，你对他有信心，对他有信任。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自信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信任的状态。当你所相信的，你所信心的对象是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翻译叫做自信。其实自信本身它是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心理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说，你对于你自己或是对于你周遭的环境的一个依赖。然后当你依赖这个环境的时候呢，你会产生你自己的一个自我满足的感觉。那么这种自我满足的感觉会让你感觉到你对自己有安全感，对那个环境有安全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自信。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自信当中，其实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哈，就是面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自己去搜寻我们里面的一些资料库，然后发现里面有足够的力量可以面对我们前面的挑战。所以说呢，我们内心里面就有一些安全感。那么我们有安全感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欣然的，也能够勇敢的往前来行。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对我们来讲一个简单的一个对自信的一个了解。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自信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人他面对他的未来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担心啊。那这个担心可能担心到底会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担心可能会担心说，到底我能不能达到我所计划的我所要的这个目标或是这个目的。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些担心，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些担心，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信心。这个信心就是什么？就相信说所有这些事情都会没事的。谈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洋人经常在讲一件事情，对未来有一些惧怕的时候，当你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些洋人他会跟你讲一句话说 Don't worry,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everything will be fine。这个就是说，哎，没关系，什么事情都会好的，都会能够 OK 的啊，这个就是一种给你安心。所以当一个人有自信的时候，他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他就会有那样的一个信心，就会有那样一个安全感。可是问题来了，问题是什么？这个资源如果不够的时候会怎么办？ 如果你所要的从里面所要得到的这个资源如果不够的时候，如果你寻找你里面的资料库寻找了老半天，却发现说你没有这个所拥有的能力，所拥有的智慧、财力，还有经验、训练、外表、口才、胆识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好像不足以来应付你未来的这些挑战的时候，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我们就很容易怎么办？我那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从各样的这些媒体，从电视、从电台、从网络、从 Facebook 等等，可以收集到很多的这些资讯，或者是这些广告。那么这些广告呢，它都提供了许许多多方法，向你保证、肯定你能够活得更自信。问你说要不要？好，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时候，所以为什么这个是一个现在可以说是最夯的一个商业产品。那这个商业产品分成两种哦，一类型的是什么？是从内在出来的，从里面出来的。这个信念是什么？就是说你可以在你的里面有无限的潜能，你可以把它激发出来，你可以把它挤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让你能够自我实现，这样的话就让你能够梦想成真。所以像这样的，我们看到有很多像潜能发展，有没有潜能开发啦，还有能量释放啦，还有这个宗教修行啦，正面思想啦，甚至于还有什么催眠，有没有前世今生啦，像这些东西呢都是从内在，他认为说你的内在一些东西潜能一激发出来的时候，你就能够有自信，你能够有安全感。那另外呢，是从外面进来的。这个外面进来的就是什么？就是说家庭在给你身上的。那么通过这些家庭进来的东西呢，让你能够怎么样？让你能够觉得对自己更有安全感，对自己更有信心哈。那这个东西呢，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啊这些东西，譬如说美容啦、美白啦，还有这个祛斑啦，还有除皱啦。还有整容啦，还有一些你学习的一些外在的一些技术啦、知识啦，还有你身上佩戴一些饰品啦，穿上一些什么服装啦，拿什么的电脑啦，笔电啦，什么东西戴什么表啦，这些东西就能够从外在的东西，好像让你能够得到更多的自信、更多的安全感。事实上，这些方法哈。基本上的原理是什么？就是如果在里面，在你里面的，就把它挤出来；如果挤不出来呢，就从外面把它包装起来，就从外面把它遮盖起来。我们说一白遮什么？三丑，有没有？其实到目前为止还不晓得，还人不晓得，没有人知道哪三丑哦，哪三丑？这个三字本身其实是一个虚字哈，就是很多的意思哈。一白，如果人长得白的时候哈，长得白的时候呢，就可以遮很多很多的这些瑕疵、这些缺点。圣经里面像我们看到70个七，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原谅人多少次？70个七次，请问是不是说原谅你490次？接下来你就看着办，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哈。其实70个七，它所代表的是无限的意思啊。一白遮三丑，它也是说你人是皮肤白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遮很多很多的一些缺点。阿妹吗？Andy 同意吗？啊，你跟丑没有关系啊，但是有很多人呢，这个很白呀、啊，你知道吗？哇，这个，你看这个神的恩典哈，但是呢，他不丑，小帅哥一个哈，但是人白的时候怎么样？哎，就可以，真的是。啊，很不一样哦。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可是有很多人怎么样？很多人他没有自信的时候，他用什么来遮盖呢？他有的是用金钱，有没有？有的是用学位，有的是用地位，有的是用怎么样？有的是用他的一些豪宅，有的是用他的一些名车等等这些东西呢，用这些东西来遮盖，用这些东西让他显得自己更有价值哈。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一般来讲，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想要通过这些东西呢，让我们能够更加能够肯定。你知道有些人哈， 就是怎么样，就是通过他的拿出他的这个名片，有没有？名片上有很多的头衔。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朋友给我的第一张名片哦，里面起码算起来有15项，哦，整片全部写了满满的，写满满的，哇！我看到我说有这个必要吗？我就说有这个必要吗？你知道如果是奥巴马的时候，哦，你知道他的名片会怎么写，你知道吗？啊，只有写一个就好了。美国总统啦，哦，美国总统就好的啦。所以说很多人就想说，哇，借着过去这些东西来肯定，从外在的这些东西来肯定我们的价值。事实上有很多时候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自我肯定，哦，那即使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跟一般人都是一样，都是需要有自信，也都需要怎么样去搜寻我们里面的资料库，然后看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才能够有自信。但是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不是把这个信靠的对象放在自己的身上，而是把信靠的对象放在基督的身上。他不是相信自己，而是相信基督。他知道基督才是我们自信的来源，所以基督徒不会说我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凡事都能做，基督徒绝对不这个样子。基督徒肯定会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把这一句话来读一次，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我想这个就是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基督徒的自我同样都是从里面来搜寻哦，但是你这个自我是躲在一个加添给你力量这样的一个来源的里面，你是躲在这个里面，所以说你什么都不怕，你什么都能够做哦。今天我们要试着来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样？自信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自信心的根源？那这个根源呢，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到三个没有用的，三个不正确的根源。我们也要看到三个真正能够带来自信的这个根源。首先我们能够看到三个自信的误解。很多人他把这个自信哈，集中在看到圣经里面有讲到有一些这个自信的来源其实是不可靠的，是没有用的。圣经里面谈到有几项的一个来源，譬如说说外貌，譬如说这个资产，譬如说成就，这三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定睛在这个三面，如果你的自信你的信心是建基在这样的一个三件事情上的话，那肯定有一天你会失望的。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误以为外貌，有外貌就有自信。误以为有外貌就有自信，为了要建立自信心，所以会问的一个第一个错误的问题是什么？我长得好看吗？有没有很多人说我长得好看吗？然后呢，其实这个问题的错误在哪里？这个问题的错误有两点。第一个是什么？你得不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因为呢，没有人能够会当面跟你说你长得很丑，有没有？没有人会跟你这样的。第二个怎么样？第二个就是别人如果客气回答你说你长得好漂亮 哦，那不一定是真的哦。所以说这两个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哎，其实呢，这个外在的东西你如果依靠这些来讲，可能就有一些困难，你没有办法去确定到底是长得真的是怎么样。其实这个也是怎么样，很多人会陷入像这样的一个迷失里面。我们以为如果我们看得起来好看的时候呢，我们肯定感觉很好，我们肯定更有自信。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些服装业啦，一些这个美容业啦，整形外科哈，为什么这么夯的原因，因为这个是他们根基的所在。所以说在圣经里面，智慧之王，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有一句话会让你跌破眼镜的，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艳丽是虚，美容是虚浮的。你看这个智慧之王所罗门讲了这么一句话哈，其实我们知道时间实在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明天肯定不会比今天，我们明天肯定不会比今天更年轻，对不对？啊，我们这个回去从这个地方离去的时候， 然后比我们要来教会的时候呢，肯定会老一些，对不对？好，我们的时间就是这样一个公平，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外表来讲，都是会有一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外表会衰退的，会年老的，是这个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说随着年龄我们就会有一些变化。那如果你的信心自信心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外表的身上的时候，其实你已经陷入一个陷阱了。这个陷阱怎么样？到有一天你肯定会缺乏安全感，肯定会缺乏自信心，因为你的人会改变的。所以说我们这个都会变老的。当你年轻的时候，你知道年轻人他们要去约会的时候啊，约会的时候他脸上如果长了很多的青春痘的时候怎么样，他就会觉得哇心情崩溃了，哇这个年轻这这么多年这个年青春痘会感觉到心情崩溃了。可是呢，当你的脸很干净的时候，当你的青春痘长不出来的时候，你的头发也长不出来了啊，哎那个时候也是一样 啊。所以说有时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的外表的东西是会改变的。今天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如果根据在我们外表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就是当然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操练，我们可以锻炼身体，锻炼肌肉、锻炼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举重啊等等的事情。但是有一天我相信可能你的肚围、可能腹围会比你的胸围还大的、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人就会改变，到了某一个时候，我曾经看到一个影星非常的漂亮，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可是最近我看到她的时候我就认不得了。为什么？真的是人会改变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呀？我们来看这一句话，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我想这一句话对我来讲是甚得安慰。我们看到真的是有许多时候，如果神的看法跟人的看法不一样，人是看外表，但是神是看我们的内在。神不管你的外在长得怎么样，但是神说我爱的是你里面的你，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有自信的一个地方。好，我们来看，误以为有资产就有自信。很多人就会想到说、如果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透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来证明我们有价值，像我所开的车子是某某这个欧洲的车子，有没有？我的拿的皮包是真皮的，我的笔记型电脑是的品牌是某一种水果的，有没有？我用的这个手机是什么叫做 iPhone 的那个、所以那个你看，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看到这个我们看到所住的是豪宅，真的我们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这些东西有拥有这些东西不是犯罪，不是错，也不是不好，我们可以跟神求。但是有一件事情，当你如果依靠这些来撑起你的自信的时候呢，那你就会跌倒。因为这些东西我们说身外之物有一天不属于你的，可能有一天就会消失掉了。当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碰到一些临时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你所拥有的这些就会不见了。好像最近有一个人啊，丢掉一只 iPhone 是谁啊？就出学去了哇，最近有一个青年 Eric 他丢掉一只 iPhone 你看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一个手机现在不见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怎么样，很多你现在觉得拥有的以它为荣，然后让它能够撑得起你的自信的，有一天可能你会跌倒，有一天你会失望，一些东西不是你所能够永远拥有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其实物质主义，你知道吗？我们说物质主义的时候，它真正的来源是怎么样，是低落的信心心自信心，或者是自尊。你知道有一些人他的自尊心低落的时候，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他就想要用外在的一些东西把它撑起来，外在的一些东西来撑起他的场面。所以因为这个样子，他就迫切地追求想要被爱、被肯定、被喜欢、被注目。所以说呢，他就通过用金钱、用物质来购买他的自信心。很多人就是用购买自信，其实用这些东西，我有什么东西？你看，用这个东西来购买他的自信心。 但是你看现在不幸的就是说，现在全世界，世界上其实仍然是逃不开那种用你的外表所拥有的来判断你的价值。美国有一种刊物叫做《今日心理学》，这个刊物里面他调查了20000人，其中有74%的人，他们认为说，金钱是我们在判断人的一个价值的一个主要的指标之一。但是问题是说，当你拥有1亿元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真正觉得你自己本身有1亿元的价值吗？当你身上穿了名牌的时候，你真正觉得你自己本身是名牌吗？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question mark。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富豪他们仍然会得到忧郁症，有没有？他们仍然会轻生，会自杀的原因，拥有这些东西，可是怎么样？他们内心里面是空虚的。这个东西呢，外表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真正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自信心的一个根源的。那我们看到第三个是怎么样？仗势。我们看到若以为有成就，就有自信。很多人以为就是说啊，有这样的一个成就的时候，我有一些成就感的时候啊，我有哪一方面的成就的时候呢，我就能够有自信。那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自信心建造在我们的成就上面。为什么呢？请你跟隔壁的说，因为圣经说不要。哎，来，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不要哈。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来读一次，来，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请你把这个不要，三个不要都把它圈起来，三个不要都把它圈起来。还有把智慧、勇力、财务三个也把它圈起来。其实重点不是说这三样东西不好，重点是在夸口那两个字。请你们这边有四个夸口，你把前面的夸口把它打叉，把它打个叉。其实是你有拥有这些没有错，这些东西是神给你的东西，但是你不要以这些为夸口。我想这是一个重点所在。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因为这些呢，耶利米先知他谈到现代人的这一句话当中，我们看到现代人的三个很大的一个价值观：聪明、才智、肉体的能力，还有金钱的财力，这三样东西。所以说经常很多人就在这三个层面当中在那边打滚，在那边这个竞争比较。但是神说你不要这样做，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这些成功的人，有成就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是缺乏很多缺乏安全感的。你看有很多人他很聪明，可是他看到别人比他更聪明，有一个比他更聪明的时候，他就不开心。一个奥林匹克的一个夺冠的人，他没有办法永远是一个夺冠者，一定有人会破他的记录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如果把我们的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快乐或是我们的自信呢建立在这些事情上的时候，肯定我们不会快乐。各位，你们听过中年危机这个词吗？啊，中年危机啊，中年危机的时候就是人生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然后要打入一个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呢，哇，他就是想说我在人生下半场的时候，我就要赚更多的钱，我要更多的成就，哇，等等这些事情。但是呢，他内心里面的这个欲望，他内心里面的想法，哇，就是这个样子，很有这样一个抱负的。可是当他看到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他看到他的时间的有限，他当然能力越来越没有的时候，他开始内心里面就发慌了，就在那个地方就要惧怕，所以说他就产生一种危机。这个就是很多种中年危机的所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自信心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成就的身上的时候呢，那肯定我们一定会失望的。那如果这三样东西都不是我们能够去建立我们的自信心的一个根基的话，那什么才是我们该去建立的一个根基？我们来看看建立根基的一个自我自信的一个三件事情。第一个，我的身体，神创造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想神对我们的创造 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创造。这个创造呢，就是因为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我们是按照了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说你的生命当中，你的身体当中有是有尊荣的，你的身体当中是重要的，是有价值的。而你跟你的旁边说，你不是动物，你的祖，再讲一次，你的祖先不是猴子，是你是上帝充满神的形象的，你不是猴子演化过来的，你是神在他的创造天地、创造整个人类宇宙当中的一个精品，他一个杰作。所以说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形容我们人在神的眼光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是神眼中的瞳仁，你知道吗，我们是神眼中的瞳仁，我们不是只有神眼手上的掌上明珠啊，掌上明珠还算不了什么，我们是神怎么样心里的一块肉。我想这个就是很重要，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这么样的一个宝贵的一个地位。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知道神每一个人所创造的每一个被造的人都是最高的尊荣，都是神最宝贝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是意外的产物。我们知道有意外的父母亲，但是没有意外的孩子。或许你父母亲在没有计划当中，不小心当中你就怀孕了，你就有一个孩子了，但是你是不小心是意外怀孕的，可是这个孩子本身他不是意外产生的，阿妹吗，这个孩子是神计划当中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 来把这句话读一次，来，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就是你就是神，他你叫我们人类比天使，后面有一个翻译叫做神，比神还微小一点点而已，并且赐给他有尊荣有荣耀成为他的冠冕。对，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在时代杂志里面曾经有一份的报道，他说解开遗传 DNA 的奥秘，他里面这个报道说，如果你看完这个报道之后，你要决定不相信神，你所需要的信心可能要比决定相信神还要大，你知道吗。这个理论上来讲， DNA 它的组成分子的组成的形式的时候，就是十个后面还要加上24亿个零啊，那你看看，如果一个零它的这个宽度是2公分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张纸的长度是48000公里的这个长度才能够把它写下去。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 DNA 我们的基因的组合，从这个看到说，你不可能去找到一个跟你同样的一个情形。你看你的指纹，你看你的脚纹，你看你的鱼尾纹，你看你的各方面的东西，这些东西呢，没有一项都是跟人家一样，即使双胞胎，即使说遗传的很像的东西，也没有办法完全一样。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创造我们是非常独特的，非常尊贵的。那我们的这个每一个人都跟人家不一样，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神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的来设计我们，来创造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特别。今天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自信是建立在这样我们自己本身的身份上的时候呢，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信心的根源。因为从过去没有一个人跟你一样，现在也没有一个人跟你一样，未来也不可能有人跟你一样。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我的价值，我的价值，耶稣为我舍去生命。其实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价值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这一位创造我们的主，他不只是创造我们以后，难道就把我们丢着不管，然后让我们自生自灭？不，当我们使耶稣创造我们的时候，其实神创造我们，他是为着要爱我们。所以说我们是为着被爱来创造的。神对我们，为我们的舍身，从这件事情当中来表明他对我们的爱。我们来看看有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时，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你会问说，你要做什么东西来赢得神的爱呢？你要做什么努力，做什么工作呢？跟你隔壁的讲说，你不必做，你也不能做。你不必做什么来赢得神的爱，你也不能够因为你做什么来赢得神爱，因为爱是神的本质。阿妹吗？神说我就是爱，我就是爱。所以说我们爱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条件，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的努力来让神爱我们，不，神爱就是原本他就是爱，所以说他因为这个样子来爱我们的。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我们看到或许你会有，你会，也许你要问说，那对我，对什么人来说有什么样的重要吗？我对人家有什么重要？我这个人存在有什么重要吗？各位，你回答这个问题的，你怎么回答问这个问题，会影响到你的生命有很多的领域。当你对自己本身回答说我不重要的时候啊，我这个人存在不重要的时候呢，你可能真的就不重要。你可能有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成功，你没有办法成就，因为你自己本身就觉得你不重要，你也不必去做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努力的。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人的重要性怎么样，重要性可以从说主耶稣神他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生，为我们活，为我们受苦，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有一天还要为我们再来。各位，都是为着我们，为着你我。所以如果你知道说你的价值，你存在的价值能够让一个永生神为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肯定你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如果当你觉得说你没有什么啊，没有你没有关系的，你不重要啦，或是你说啊，即使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的时候，也没有人会纪念我啦，或是也没有人能够去会去找我啦，如果这样的时候，你就想想看看我们的主耶稣所为你所做的这一切。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的目的，我的目的，神为我的生命定下的美好的计划。我们的神呢，他不只是，不仅仅是创造我们是独一无二的，不仅仅是为我们舍身，而且呢，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我们来看有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请把预备两个字画起来。我们看到神早就为我们预备，神早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预定的一个计划。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在母腹里面的时候，神就已经来塑造我们了。说一个孩子他出生以后，他的人生，他的年日有多长，他生命的目的怎么样，神早就为他预备的。或许我们看到有很多人的出生是不在婚姻里面的，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私生子，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在神的眼光当中，没有一个人是私生子，阿妹吗？在神的眼光中，神让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有不对的父母，但是没有这样被生下来不对的孩子。所以说每一个人他生下这个世上的时候，都有神给他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目的，而且呢，每一个人呢，神也会给他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特务哦，神所差派来的特务，都有一个特别的任务要我们去完成。自信心的产生，就是当你发现说神对你的人生的命定，你发现这个命定的时候，难道你也自己开始就以跟神的命定来合作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产生一种安全感，你就产生一种自信心，因为突然间你会明白说，这就是我塑造的目的，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你不是那种宇宙大爆炸之后所产生的最后剩下的那些残物，不，你是神精心所设计的，而且神对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目的。 所以说神给你这样的一个目的的时候，他不只给你有这样的一个创造你，他不只对你的人生有一个计划，神为着要让你能够成就神对你的命定的时候，他也是给你能力，有没有？也是给你智慧，也是给你这些恩赐，所以这些东西呢，神就会来加添给你。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来，恩赐有许多种，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的。所以说神是给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恩赐，那这些恩赐呢，都是从神而来的。今天我们有这个数算数字的恩赐，这个是从神而来的。今天我们能够烹调，我们能够去做建筑，我们能够去做一些其他的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东西呢，都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些恩赐。所以说呢，神不是希望说，没有期待说每一个人对每一件事情都专长，但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恩赐。那我们每一个人经常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想到说，我们自己神有给我们这么多恩赐，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眼光集中在哪里，集中在我们的难处啊，集中在我们的一些困难，我们经常以为我们的问题是独特的，但是很少想到神给我的恩赐是独特的。我没想到说啊，你不知道啊，我的问题有多大吗？你不知道我的先生有多难伺候吗？你不知道我的孩子有多难搞吗？你不知道我的这个诱惑有多大吗？你知道我这个事情，我的老板有多不讲理吗？你会觉得说你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你会觉得你的诱惑也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办法啦，近水楼台啦，没有办法，朝夕相持啦，相处啦，然后怎么样？就是日久生情啊，听起来好像非常的无奈，非常的可怜一样。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把我们的难题扩大了，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去注意到神给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一些美善、一些才华、一些能力，我们都没有去数算它。今天不要忘记的，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这样一个恩赐，而且这些恩赐都是独特的。我们知道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我们大部分的自尊心、我们的自我价值、我们的自信心都是跟什么有关的，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关系，从关系而来的，很重要。我们的自尊、我们的自我价值观都是从关系而来的。对我们来讲，每一个人来说呢，最重要的关系是怎么样？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越亲近的时候，我们会越有安全感，我们会越有自信心。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疏远的时候呢，我们的自就会感到自卑，就会缺乏安全感，就会没有自信。所以说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今天我在问你说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的时候，你的回答是说我跟神的关系超好的，我有事没事就跟他讲话，我要感谢你。如果今天你的回答是说，哎呀，我跟神的关系很一般呐、反正就是我知道他存在嘛，而且呢，我也相信有这样一位神。如果只有单单停留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要告诉你，那就很有关系啦，因为它将会大大的影响你的自信心。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看重，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要讲到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建立起一个更好的一个自信心。如果你对这个事情是一个认真的时候，你对这个事情是一个对你想要有更大更大更好的安全感，有更有这个自信心的时候，如果你的答案是 yes， 你想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我要提醒你。第一件事情，你要接受神创造的你这样的一个事实，神创造你这样一个事实，你要记得说，你的存在绝对不是一种错误，你的存在绝对不是一个意外，你是神所创造的，而且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而且神对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计划跟一个目的。如果当你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你就能够把你的自信心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有根有基的一个基础上。第二件事情，设定你生命当中的最大目标。我想在所有一切的优先顺序当中，有一个最最优先的一个顺序，就是怎么样你能够跟神发展一个更亲密的、更深的一个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最最大的一个第一个 priority。 那其他的像你的家庭啊，你的朋友啦、爱情啦、事业啦、退休金啦、老人津贴啦等等这些东西呢，对我们来讲都是居于次要的。当你做了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如果愿意做这样的一个抉择的时候，把这件跟神的关系是摆在第一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们来看，来，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哈，哎，三个先来哈，来一起来读一次来，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我想当我们愿意来接受神创造了你这样的一个事实，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第一个优先摆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每一天就能够在神的保守之下有这样一个安稳的生活，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新的系列的时候，我们要眺望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自信心。或许在过去当中，因为原生的家庭，因为一些环境的因素，导致于你一直觉得你不重要，导致于你一直觉得你是没有什么的价值的。但是今天牧师要再一次来提醒你，不管你的背景如何，不管你的外貌如何，不管你过去的环境如何，不管你过去的遭遇如何，神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你在我的眼光永远是我的宝贝，我愿意为你来付出我的身体，愿意为你来付出一切。所以说当我们愿意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自信心建立在一个正确的一个根基上，建立在神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身份，我们生命当中有神的形象，建立在耶稣愿意为我们来舍身，建立在我们的人生，我们神给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目的的时候，我想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自信心，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有一个